好，创世纪40章啊，创世纪40章和41章啊，一共分三个部分。创世纪的40章和41章啊，从文本结构当中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约瑟的入监，第二部分呢是约瑟的出监。第三个部分呢是约瑟的升高，所以创世纪的40到41章当中啊，我们会看到约瑟怎么样从卑微啊被升高，然后怎么样从受迫到蒙福。先看四十章，今天我们要灵修完40章。这事以后，是指约瑟得罪了波提法的老婆，被控告入监以后。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为什么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好，1到4节。这个时候的约瑟，在监狱里的约瑟，大概已经离他被卖过去了超过10年，啊，已经超过十年，这是大概的一个年份，大家心里面要大概知道，约瑟被卖是17岁，现在已经28、9岁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年龄，那约瑟现在呢是在监狱当中。在刚才的这个4节当中，这事以后，酒政和膳长被入监了。酒政和膳长之所以被入监，因为得罪了法老。得罪了法老，法老就恼怒他们，就把他们投在监狱里面。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这件事情说明法老是埃及的王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啊，法老是谁？埃及的王，他的权柄高过一切啊，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规则啊，他要杀谁就杀谁，他要把谁关起来就把谁关起来，原因只有一点啊，你让我不满意。很简单，因为他是王，这里非常强调了啊，因为这时候法老还没有出场，但是已经放在约瑟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埃及的王，这是圣经特别突出的，这就说明后面神要借着他的手段，要将约瑟带到这样一位世界的王的面前。然后呢，法老，那个酒政和膳长只是这个王的臣仆，但是与这样的一个王恼怒酒政和膳长，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相对应的是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之后呢，约瑟便伺候他。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的词叫做服侍，约瑟却服侍他，约瑟却服侍他。约瑟却服侍他们，就是来代表神的百姓啊，他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是祝福万民的，是可以谦卑的服侍任何人的。所以这里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法老是谁？法老是埃及的王。第5节，被囚在监狱当中的两个人各做一梦，被囚在监狱当中的两个人同夜各做一梦，然后他们愁闷，他们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好，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有一，这里面就假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在当时这些埃及人，他们也认为梦是有一些特别含义的，梦是可能是神灵让他们来做的，是给他们某些暗示的啊，不然的话，他们 如果他们是完全的唯物的无神论的，不会这些梦啊，好像搅扰自己。那么这些梦呢，当然比较奇怪，所以他们一直想要知道梦，这些梦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里啊，约瑟就问他们为什么愁闷，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找人解过了。他们之所以会去找人解，就是认为梦是需要解的啊，找人去解，但是没有人可以解。这个过程跟后面法老做梦一样的啊。然后约瑟说了一句话，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好，你把解梦不是出于什么？你下面把它划出来。解梦不是出于什么？你把它划出来。我问你们。今天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假如你现在还记得，这个梦是神特意要借着这个梦向你说话吗？这个梦是上帝特意要借着这个梦向你说话吗？不是，不一定，是还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在埃及人他们的宗教的文化当中，他们觉得这些只要是很奇怪的梦，这个梦一定是有解的，一定是神灵要借着这些梦来向我们说话的。那作为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在你们的信仰当中呢？所以你看，你们马上就意见就开始分歧了。好，我的观点告诉给你们听，在埃及啊，我问你们，在十诫啊，等一下啊，摩西十诫的第三诫是什么？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好，那这几个事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当神在诫命当中警告以色列人，这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出来了，所以他们是已经染上了各样异教的风俗了。当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这就意味着反方向，在异教的文化当中，他们常常会称呼他们神的名。请问为什么？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在异教的文化当中，他们认为他们的神灵啊，他们这些神灵，他们的名字是有某种能力的，类似于像魔法咒语一样。如果今天一个信靠这个神明的人，他来称呼他的名，是有可能带来某种神迹奇事的，是有可能让这个神的能力彰显的。然后，上帝在十诫当中很明确教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有没有能力？当然有，有没有权柄？有。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的意思是指称了也没用，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跟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梦的问题有什么关联？知道吗？好，我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告诉给你给。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在异教当中，为什么他会认为我所有的梦都是需要来解释的？所有的梦都有特别的含义的，甚至于我今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你看我今天出门有个喜鹊在我这里叫啊，是吧？它有含义；有个乌鸦在我这里叫，它有含义，是吧？我今天出门跨出去的第一步就掉到坑里了，它有含义。这就叫异教文化。异教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是，他们与这个神明的接触，他们与这个神明的关联，完全同化在 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知道吗？所以你马上就会想起，在中国文化当中，你可以找出无数的这样的例子来告诉你听，他这些就是叫做异教文化。异教文化就是他认为这一个神明啊，对，包括黄道吉日啊一样的，这个神明是透过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天所遇到的每件事情，来向你传递某种特别的信息的。那么你的回应呢？你可以称呼他的名，称呼他的名也是一种对他的回应的方式，好像来什么呢？好像来类似于来把他呼召出来一样。但是这是基督教吗？当然不是。我刚才在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马上就产生分歧吗？为什么？因为你们脑海当中啊没有坚固一个观点。基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区别于其他所有的宗教。基督教的信仰告诉给我们听，这个神，耶和华这位神，我们是不可能，首先第一个原则，我们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理性，依靠自己的经验去认识他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是罪人，与他隔绝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神，我们要去认识他，唯一的途径是出于这位上帝自己的主动的启示，这是第二。第三，这个上帝的启示只会透过圣经66卷书以他儿子基督的道来启示，这是第三。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教神学当中的叫做启示论的三原则。就是因为这样筑了一个堤坝，所以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信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要对你说话，我再讲一遍，我跟你们讲了很多遍了，上帝要对你说话，绝对不可能脱离圣经文本，不可能脱离圣经的文本。就如同当亚伯拉罕做异梦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旧约圣经，你们一定要记住，当时是没有旧约圣经的，圣经还没有以文字形式写下来。但是，所以神在跟他做异梦的时候，神在给亚伯拉罕做异梦的时候，这个异梦也是要依托在之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约的里面，明白吗？这是个重要的点，我再次强调，你们不然的话，你们的信仰将来很容易被异教所摇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如此重要的原因。圣经是上帝向我们启示唯一的形式，耶稣基督是上帝向我们启示唯一的管道，它是唯一的道路。清楚吗？所以你们根本不需要因着某一个梦来找人去解梦，根本不需要。好，那么这句话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句话对应新约哪句经文知道吗？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句话对于新约哪句经文？到了新约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属灵的事啊，圣灵能够参透一切属灵的事情。到了新约就变成圣灵是真理的灵。现在约瑟所做的这件事情，九正和善长所做的梦，是不是上帝的给他们的？法老将来所做的梦，是不是？当然是。然后约瑟现在的解梦，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打开圣经，圣灵向我们解释神的话语，这个过程一样的，清楚吗？那个 Samuel。好，所以清楚这个意思吗？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这个再次告诉给你听，上帝的话语现在要在你面前解开，它是透过圣灵的工作的，它是要透过圣灵的工作的。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好，这句话你把它划出来之后，约瑟还有后面半句话，他没有讲，他是透过后面自己的 行动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在跟你们讲的，上帝对我们的启示，透过圣经文本、圣灵解析、圣灵的光照，这个原则你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不然的话，你所理解的上帝很容易就产生偏差。你想要理解上帝不产生偏差，必须要把方式了解清楚，理解他的、认识他的方式了解清楚。而这一点就是圣经非常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圣经是明白无误写得很清楚的，而且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啊，不然的话，你们就很容易被这些什么灵恩派的胡言乱语，就很容易被他们所吸引。好，我们来看这个里面啊，好，九正做了两个梦啊，这梦就我不讲了。善长也，九正和善长各做了一个梦，九正和善长各做的梦好像是有些关联，有些关联约瑟的解释完全不同。好，你来看约瑟他在解释的时候啊，约瑟说九正做的呢是他要官复原职啊，怎么样啊？然后14节约瑟说了一句重要的话，14节就是。12、13节是约瑟的解梦，14节约瑟说什么？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救我出来。然后呢，约瑟说呢，我也实在是冤枉的，我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约瑟没有说他被卖，他被弟兄所害，没有说。好，14、15节说明什么？你能不能想出一句话连在前面约瑟的宣告当中？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后面就是什么？约瑟为什么给九正解完梦之后说：“你出来之后不要忘了我啊！你出来之后要把我救出去。”为什么会说这句话？这说明什么？说明约瑟相信什么？说明约瑟相信梦。九正的梦一定什么实现，是吗？好，所以你现在要把前面那个话重把它补充完整。是前面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叫做成就也是出于神。好，这个就是圣经的原则，启示是出于神，出于圣灵，启示是出于神的话，神的话被框在圣经66卷圣经文本当中，以基督为中心。同样，神的话必定成就。再讲一遍，这个是两个概念。神的话语、圣经的文本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灵的光照，来让我们认识神，这是上帝主动的启示，不然靠我们自己是不能认识神的。第二，上帝启示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吗？不是，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必定成就。这件事情在旧约不断的说明，旧约神差遣以赛亚啊，神差遣耶利米，特别是差遣耶利米啊，差遣以西结啊，他们不断去抨击，在当时世代有很多假先知，是不是？以色列人出来很多假先知，他们也说耶和华对我说话了，耶和华对我说话了。然后耶和华就对以赛亚和耶利米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怎么来辨别假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是假的呢？因为很简单，他们不会成就。不会成就。好，这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前面的那个概念，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就把整个圣经的启示论的框架就已经出来了。成就不是出于神吗？这是什么？上帝启示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去明白，我认识神，认识神不是跟你像认识人一样啊，我是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生日，知道他的喜好，知道他的性格。认识神的意思是指让你要在上帝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他的旨意必定成就。神对他的百姓的带领，无论从创世纪12章开始，就我已经啰嗦了很多遍了。从创世纪12章开始，神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带领雅各，到最后带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约书亚等等，带领以色列人百姓，带领在历代志、列王记，所有的一切，上帝都要告诉给他们听：你们要看耶和华成就大事。而耶和华成就的事情，前面衔接亚伯拉罕之约，后面什么预告耶稣基督新约，这就叫做认识，明白吗？这个叫做认识。所以前面叫做启示论，前面半句话叫做启示论，后面半句话就是对上帝旨意的认识。这个原则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好，我下面跟你们讲两个解经方面的误区啊，我不知道你们听了那么多次的灵修，你们对解经的原则能不能有点把握？好，现在我问你们啊，我问你们，现在有人这样来解释这段圣经，他说你看啊，约瑟呢是预表基督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耶稣基督被挂在两个罪犯中间，如今约瑟下监也是一个酒政，一个善长，也是罪犯。好，这个已经解经有没有问题？这个已经解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解禁，第二个解禁，再看着经文。酒政做的梦是什么呢？做的梦是我要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给他。善长做的梦是什么呢？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饼。好，然后呢，我把酒政和善长这两个梦把它联系在一起，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饼和杯，预表耶稣基督的饼和杯，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饼和杯来祝福法老，这样的解释有没有问题？所以解经啊，我之前我反我在一开始灵修几个月之前一开始灵修，我就把解经三原则告诉给你们听，就是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解经三原则我再次强调一遍，字义不能忽略。你比如说刚才的那个经文，你在看刚才那个经文当中，约瑟服侍酒政善长那个字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个字你就不能够忽略。你在读圣经，当然你读的比较慢的时候，你就是很明显看到这个字是很特别的，这个字你就要去查原文。去看到这个字的一个字义，然后你就知道它有属灵含义，就知道它和法老的做法的对比。字义很重要，但字义不能大过经义。经义是指什么？不仅是这一段的上下文，这卷书的上下文，还有整本圣经的框架，以基督为中心的框架。但是第三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解释必须要带来生命的领受。你对这个生命的粮，解释圣经类似于什么呢？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现在我的儿子饿了，我给他端上来面包，但是我儿子说不行，爸爸这是石头，我不要吃，这叫解经错误，明白吧？他解经错误，所以他没得吃，因为他以为这是石头，他不去吃，这叫解经错误。但是呢，我的儿子跑过来说，爸爸，谢谢你给我面包，谢谢你给我面包，这叫解经正确。但他拿起这个面包来嚼嚼就把它吐了，这叫没有领受，懂没？理解意思吗？这就叫做解经三原则当中的领受，领受是至关重要的。什么叫做你对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听过了？什么叫做听到？听过了，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有什么用？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哪怕没有出来，停留在头脑当中成为知识，有什么用？成为你在别人眼中、别人面前、近前的榜样，近前的外表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他的话语必须要进来，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作用，你必须要信靠他的话语。依靠他的话语而活，你的生命才会发生本质的神奇的改更新，这就叫做领受。所以我跟你们举的那两个例子，是我在很多解经书上看到的，这些例子都违背了刚才的三原则。怎么违背三原则呢？第一，经义的联系都不够紧密。经义的联系都不够紧密，这你们会觉得有些牵强，这是第一。这是第一，所以你们之前听到我在解释啊，比如说解释那个亚伯拉罕啊，解释雅各啊，常常会提到羊羔啊，雅各身上是羔羊的皮呀、啊，然后就会在从属灵上去联系到耶稣基督啊，然后你们就形成一个习惯，凡是圣经当中看到羊羔就是指耶稣基督嘛。然后你看到饼和酒，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圣餐吗？当然不是，你一定要有上下文的，知道吗？一定要有上下文。所以这两种解释经义上都不够准确，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它不会带来领受，它不会带来领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好，解完。 解完梦之后，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九正善长被提出来，九正官复原职，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忘，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请问九正不纪念约瑟，就把约瑟忘了？假如说我们来看啊，你看啊，假如说我再次跟你们讲一个那个解经上的错误。我们前面不是一直讲约瑟是预表基督，约瑟是预表基督。然后呢，现在我顺着这个思路来啊，约瑟是预表基督，九正呢是外邦人，他作为法老啊可以马上杀头的一个罪犯，一个奴仆被下在监里，约瑟却服侍他。九正做了个梦，约瑟给他解释。啊，我们也可以说啊，约瑟作为啊基督的代表，或者做代表基督徒。在外邦人面前祝福外面，然后九正呢，真的是梦想成真了，真的是保住命了，官复原职了。但是九正呢出来之后就忘记了约瑟，忘记了约瑟对他的嘱咐，你出去不要忘了，哥们儿，是不是？你要把我救出来。九正忘了。好，现在我得出结论，九正忘了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呢，非常类似于什么呢？非常类似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呢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很多很多月、很多年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忘记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请问这样的解释有没有问题？哎，这样的解释很有经义啊，很有上下文的连贯呀，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我们能不能说啊，九正的悔改？九正没有真正的悔改，你看约瑟服侍他，约瑟祝福他，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感恩，是吧？我能不能，然后我今天讲完这个道之后，然后得出一个应用的结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常常感恩。结论可能是对的，但和这个经文中间有没有关联呢？所以你们，我刚才给你们举这些例子，我只想告诉给你听。为什么这种解经的原则是否正确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你看，同样刚才这段经文，我可以编出很多套不同的解经的思路给你们。刚才的那段的解释为什么有问题？貌似它的经义上下文连接的好像很紧密，但是里面错误的理解了两点。第一，约瑟只是预表了基督，约瑟不是基督。我再讲一遍，约瑟只是预表了基督，他不是基督。而且约瑟对基督的预表，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你们讲，约瑟对基督的预表只在两个层面：第一，约瑟的经历，约瑟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起伏，从卑微到升高，受难到蒙福，死里到活。然后约瑟与父与以色列百姓与法老的关系，印证基督与父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在这些层面。但只在这些层面，预表也仅仅是预表，它不能划等号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啊。刚才你在这个经文联系的时候不能忽略，这是第一。第二，刚才的那个解释仍然在我看来是经义这块是不过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你们知道吗？在圣经解释当中，基督徒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总是想要解释的更属灵，总是想要找属灵含义，但却常常忘记常识，忘记人的常识，明白吗？常常忘记常识，常识是什么？今天如果你读的不是圣经，你读的是一篇小说，中间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情节。如果现在我问你，小说当中的九正为什么不纪念约瑟？为什么忘记了？原因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个原因有什么属灵含义吗？这个原因当然没有任何属灵含义，这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外邦人，约瑟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怎么还搞不明白吗？原来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我受尽苦难，我不知道我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现在做了个很奇怪的梦，现在遇到个约瑟，你需要为我解梦。我现在是需要你的。现在我真的从监狱里面出来了，我当然就忘记你了。我现在要一心一意去服侍法老， 等到两年之后，九正就要记起这件事情来。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约瑟对他又有用了，这时候又是他可以在法老面前有功劳的时候了。法老又需要解梦了，我现在向法老推荐一个解梦意、解梦的高人，我不是大大的有功的一件，这不是最简单的事情吗？人的人性不都是这样子的吗？人的人性不都是这样子的吗？你们在世界上面交友的时候，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别人三天两头打你电话，是不是啊？请你吃饭，是不是啊？三天两头往你家里跑，给你送礼。你一旦对他们有用了，人家马上就把你忘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这件事情有什么过度的属灵解读吗？难道两年之后，九正想起约瑟，九正就代表他悔改归向基督了吗？当然不是的，明白吗？清楚吗？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告诉给你听，这些解经当中是很容易产生偏差的。当然这些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啊，这个不是我刚才解释的层面。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上帝手中，我只告诉你听，从九正他为什么忘记，这是很正常的。你不需要在九正这件忘记这件事情上，或者九正将来记起这件事上去把它联系到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恩情的这种感恩和悔改上来。明白意思吗？好，这是40章，40章是讲到约瑟的入监。约瑟的入监，就是这是他降卑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经历的最后的谷底。九正出去了，约瑟一直在盼望着好的消息，但好消息一直都没有来，所以约瑟这时候一定是非常失望的。但是这时候，这个两年也是对约瑟确实是在他信心的考验，因为约瑟你之前想了，解梦是出于神，成就是出于神。是吗？所以这也是对神百姓的一个试验。当然，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要两年之后法老才要做那个梦呢？所以这个我等到41章我再讲啊。好，这个是今天的那个40章。40章我在今天灵修当中，我借着这个一个经文，我再次跟你们重复对圣经第一个我跟你们讲的启示论，圣经的为什么重要性，启示为什么要用圣经的文本做那个框架，做约束，然后呢，为什么是一定要圣灵的光照？第二，现在圣经文本放在你的面前，怎么去解释？它是有原则的。不能乱解释，乱解释的后果是什么呢？不是说得罪神，乱解释的后果是你根本得不到生命的喂养。好，7:18啊，你们如果有什么回应啊？